我们今天早上晨更来看路加福音第四章的第一节到第二十四节。接着我们看到耶稣受试探，我们也听很多的人讲这段圣经。其实今天最关键的问题是，当耶稣会遇到这样的试探，那我们也会不会遇到这样的试探？我今天从另外一个角度跟大家思想来说，当耶稣从约旦河施洗的时候，圣灵降在他身上，圣灵降在他身上，用今天这边的第一节的话来讲，就是说耶稣被圣灵充满。那么当圣灵降在他身上的时候，他被圣灵充满，他完成了洗礼，尽了诸般的义，就是意思就是说，真的在他出来遵行神的旨意，要开始出来传道以前，他在家庭的里面一直到三十岁，尽了他做人的本分，对家庭的本分。以后怎么样，他要出来传道以前，他到施洗约翰面前去，他也站在一个人子的地位的上面，怎么样呢？受施洗约翰的洗。那么等到他受洗完了，圣灵降在他的身上以后怎么样呢？马上圣灵将他引到旷野，让他接受魔鬼的这个，在要出来侍奉以前接受魔鬼的试探。今天我第一点交通的就是这样，当我们一个人蒙恩得救以后，我们就算可能有些人比较年纪大才蒙恩得救，但是当我们今天年纪轻的时候，我们蒙恩得救，我们要说我们要服侍主，服侍主，我们第一个想到的是我们站在家庭做儿女的本分，我们尽了没有？第二个我们要想到的是，真的我们在我们信主的，我们自己成长的信主的这一个环境的里面，我们有没有尽了我们这个属灵的本分，我们该做的。今天有很多时候我们是逃避我们的本分去传道，今天我们是逃避我们的本分，怎么样，我们以这个事要去侍奉神的理由，就怎么样呢？就规避逃脱了许许多多我们的本分。这是我今天看见耶稣是尽完本分以后怎么样呢？他才开始出去要传道，但是传道以前还要受魔鬼的试探。今天我要讲到的是，这耶稣所受到这三方面的试探能够通过了，让他将来在侍奉的道路的上面怎么样，就是障碍被排除了。今天我看见，在我眼中我看见，或许我自己人生的里面，或许我出来我蒙恩得救比较早，19岁18岁就蒙恩得救，我一直到32岁才出来全世界服侍主。那么在这个过程的里面，也有许多像类似这样的引诱跟试探。那是一个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假如一个人要出来侍奉，他吃饭的问题，你有没有？魔鬼要他变食物吃嘛？生存，生存，我把这边讲到把食物变成饼，就是要面对生存的问题，面对生活问题的时候，你到底是为了生存来服侍主呢？还是你在服侍主里面，你相信你的生活的供给神会供应呢？我耳朵里面常常会听到很多的话，听到的话呢，很多人去劝人家读神学，特别我们在山区里面，你来读神学嘛，读了神学也可以做传道，做传道以后就不需要那么辛苦去挖地。山上人生存是很辛苦的，为了生存不要那么辛苦去做传道，这也可以是广告词儿，希望年轻人去读神学出来做传道的一种的诱因。其实我们没有了解说，不，我们要看见的乃是，其实在以后将来我们侍奉的过程的里面，我们侍奉不是为了我们的生存，要生存不信耶稣的人也能够生存啊，这个信了主的人不奉献服侍主的人他也可以生存，不是这样吗？所以我很清楚看到，为什么在耶稣出来真的传天国的福音以前，他必须要被圣灵引到旷野去受魔鬼这样一种生存的这个试探呢？就是将来耶稣不可能为了他的生存传道，他的传道就是为了满足神的心，这一点不要我们有没有看见？ 今天我们把我们的生存，我们怎么样活下去，我们怎么样活得更享受，不是更幸福哦，我们怎么样活得更享受，活得更有面子，对不对？这今天是每一个人所这个追求的了嘛。但是一个服侍主呢，能够追求说我出来服侍主是为了生存，而且为了更享受，为了更有面子吗？你看今天多少人挤破了头要被人家安利做牧师，因为这是个面子嘛，是不是这样？今天有很多人侍奉主，千方百计的希望能够各地各方能够用钱来支持他的工作，到时候是到底是在他学生中心的学生日子过得比较好，还是他的日子过得比较享受呢？这些都是很关键的问题。假如一个人出来服侍主以前没有被魔鬼这样的试探，其实圣灵会引导耶稣接受这样的试探。我觉得今天一个人要出来服侍主以前，哪怕已经有那个工厂，有那个平台，仍然要通过这样的检查，仍然要透过这样的试探，才能够让我们的心智越来越只是按照神口里所出的话服侍他，而不是为了自己的肚腹。在保罗传道的日子的里面，他看到很多的人在腓立比书还是什么地方，第三章里面讲得很清楚，那些人怎么样，那些人的神就是他们的肚腹，他们以敬虔为得力的门径。今天我们不是把服侍神当作一种职业，我在讲服侍神的人，神不会亏待他，神会补赏他。但是我要讲说，一个人为了自己的生存才去传道的话，那是他个人的事，求主怜悯我们。这是第一个，我们有心要服侍主的人，我们要很清楚的看见，我的侍奉，我的服侍神是为了主口里所出的话，而不是什么呢？而不是为了我的生存，不是为了我过的日子，我的日子要过得怎么样的享受啊？这个，或者说我的日子怎么过得下去？我的日子怎么过了有多享受？我的日子活在这个世界上要有多么的面子？假如讲这些东西的话，这个人将来的侍奉不可能为神，顶多只是为自己的肚腹。第二点，我在这边看到耶稣受到的试探什么呢？耶稣受到的试探乃是魔鬼把他带到高山上让他看，他说你有没有看见啊，这一切的什么，这边讲你有没有看到这一指万国都指给他看，这一切的权柄荣华。我要讲的是，不晓得魔鬼指给他看的是人手所造的呢，还是神手所造的，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我相信魔鬼没有权力可以把神手所造的一切说是他的可以给耶稣，因为那神手所造的这个整个的天下的万物都是上帝的嘛，上帝造的当然是上帝的嘛。那么魔鬼在里面指给他的东西到底是什么呢？是万国，是万国，就人手所建立起来的一切，不属于上帝的，人手这个创立起来一切，人的政治的制度，人的权力的结构，人的经济文化的各方面的东西怎么样？今天你看到，今天全世界都是握在那恶者的手下，什么东西握在那恶者的手下？就是人手所造一切的物质，一切的权力，一切的这些东西都是握在那恶者的手下。魔鬼所建立起来的东西，今天我用这样的话来讲，今天人手所发明的一切的东西跟神所要造的一切的东西之间有一种敌对，有一种破坏。假如今天我们是按照神的心意在地上有一些什么样的作为，那是跟神的心意吻合的，那么不会破坏上帝所不会以破坏上帝所创造的为我们的成本，为我们的 cost。 今天人怎么样呢？今天人手所造的在魔鬼的授意的底下怎么样呢？人所造的一切的东西想要得着利润的时候怎么样呢？它是以上帝所创造美好的东西破坏了这些上帝所创造美好的东西去获得它的利益，这些东西一定是握在了恶者的手下。你看看所有文明的 今天所有文明的发展有没有就是以破坏自然作为一种的代价，这个东西一定是出于魔鬼的意思，因为只有魔鬼是跟上帝敌对的。这件事情我们非要看得很清楚。那么好，当我有这样一种看见的时候，那么第二个试探很厉害的试探是什么呢？今天一个服侍主的人，若是心里面还是爱那些人手所造的东西，必须要用钱去买的这些人手所造的东西，成为他生命生活里面不可缺少的东西的话，他有一天一定要拜魔鬼。这也就是为什么耶稣来到世界上，给我看见了耶稣的生活的方式是一种很单纯简单的生活的方式。在耶稣的生活的里面，需要用钱买的东西，可能他们那个时代真的用钱买的东西买不到什么东西，而耶稣真的他也不渴求得着这些东西。但是我今天要在这个地方读到这段圣经，我要讲的什么呢？我要讲的是今天多少人信了耶稣以后，已经说在服侍主的以后，他所追求的就是要追求。你看一个人啊，服侍主，他为什么要薪水高呢？因为薪水高，薪水多才能够用钱去买他想要的人手所造出来的东西嘛。所以别人就问我说，哎，大爹，你为什么根本不在乎别人给你多少薪水的高低，对不对？你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我说真的，上帝把我摆在一个他手所造的东西比较多的地方，我没有什么地方可以用钱嘛。我不到文明城市里面来，我没有需要要用到钱嘛。那我要去争取要多少多少的钱，又有什么意思呢？弟兄姊妹，今天有多少的人虽然信了主，虽然在服侍主，但是他却可想要握在那魔鬼手下许许多多的权柄跟荣华，以至于他就不得不向旧约时代以色列百姓那些在圣殿里面的人挖了窟窿，在那边拜他们心中的偶像。这一个试炼没有通过，他服侍只是为了得着他想要得的而已。他所要想得着的就是些世上的荣华、世上的权柄，以至于到最后，你表面上看到他体体面面的，在他暗处有魔鬼的方法，有魔鬼的思想，有魔鬼的存心在里面运作，许许多多的东西，上帝怎么能够用它？第三个，我不知道为什么这边的次序跟路加福音的次序不太一样。路加福音的次序是这个万国的荣华给耶稣看是最后，而路加在这边讲到的次序是最后一个，是把他领到耶路撒冷，让他到殿顶上叫他跳下来。我觉得对一个人的服侍，对耶稣来讲，一个是什么？一个是物质的引诱，一个是贪图肉体享受的引诱，一个是什么呢？一个是今生骄傲的引诱。其实你知道，耶稣出来是传道，传道的话就某一种意义来讲怎么样，在人的观点来讲怎么样，这是一个宗教的东西。我觉得魔鬼很厉害，魔鬼是要把神所托付给耶稣的一个生命救恩，要让它降格成为圣殿宗教范围层次的东西。我觉得魔鬼这个工作很厉害。在旧约以色列人时代这边呢，他上帝的律法是要他过一种生活来见证荣耀神，然后把这样的生活，这样的一种生活需要的生命，按照神的心意的怎么样呢？要神因此能够祝福人的这一条路怎么样带给到万国里面去？到时候魔鬼多么厉害！魔鬼把神所颁布给他们的律法，到最后让他们变成建立犹太教的教条跟教规。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迷惑。上帝要将他自己启示给我们，要我们按照神的启示过一种神要我们过的生活。 但是怎么样，魔鬼很厉害，慢慢用着什么方法转转转转到最后怎么样，转到最后让犹太人已经忘记上帝要他们过什么生活，而他们怎么样，他们把上帝托付他们的律法变成一套犹太教的教条教规，在那边死死的守这些东西，结果怎么样，表面上守，内心却失去了上帝要他们过的生活的见证。今天很多人读圣经只读得出基督教的教条教规，能够读得出神的心意，让我们在日常生活里面可以欢欢喜喜照着去行来荣耀神吗？在我们今天新约的时代也是一样，魔鬼已经把神很宝贝启示他自己，启示我们一个信靠神的人要过的生活，给他变成一套僵硬死板的宗教。那么好，那么宗教的那个图腾是什么呢？犹太教的宗教的图腾就是圣殿，所以魔鬼要把耶稣带到圣殿的殿顶上，意思什么呢？意思是让耶稣不要成为顺服神带来生命救恩这样的侍奉，要让耶稣怎么样呢？站在圣殿上面来做犹太教的教主。假如他从圣殿顶上跳下去，一这个毫发这个不伤的话，怎么样呢？马上人家就要怎么样呢？不得了，他在犹太教的里面就不得了了。但是今天的问题是这样吗？今天你看看，原谅我这样讲。今天有多少人经得过耶稣这样一个这个被魔鬼的试探？今天我们已经从生命的道路走向了宗教的道路。我们今天有多少人受了魔鬼的建议，进入了宗教界？那个宗教界还不是佛教界，还不是伊斯兰教界，还不是回教界，还不是道教界，进入了基督教界怎么样呢？常常被领到基督教的一个这个什么样的地位上面，教他做一件什么样的事情，以后怎么样呢？让万人拥戴做教主，是不是这样？最近这个教宗在这个新教宗产生。其实我在想，天主教只有一个教宗，基督教每一个教堂都有教宗，结果怎么样呢？结果就变成把上帝的心意变成一种披上了一种什么样的东西，上了魔鬼的当。你看今天多少人在追求基督教里面的高位地位，跟在基督教界里面的名声。假如这一点我们没有看见，我们不试探我们的神，我们里面才会真正的按照神的心意侍奉。假如没有这些的话，就算他是被圣灵充满以后，他也不会受完魔鬼的试探以后，这个圣经里面怎么说呢？十四节，耶稣满有圣灵的能力，他经过试探以后仍然满有圣灵的能力。今天有多少人为什么一下被圣灵充满，一下子能力没有了？因为他没有办法经过通得过这三个魔鬼的试探。求主怜悯我们。下面我讲的是耶稣经过这些试探以后，他就能够单单纯纯的来分享神的话。他很清楚了，进了会堂以后怎么样，他进了会堂以后，人家把以赛亚书递给他，他怎么样呢？他翻开一段圣经读，神的灵要降临在我的身上，而且要用他因为他要用高我给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这边就讲到一个真正为神服侍主的人，不但有满有圣灵的能力，而且怎么样，真的是神的灵在他身上能够引导他，能够怎么样，能够赐给他能力。神用高他是什么呢？那意思是他圣洁，被神所背书。今天我们所行所做的有圣灵能力吗？你看看今天，难怪啊，今天多少的教堂里面啊，他会请一个踩三轮车的做执事吗？就算那个踩三轮车的蛮有圣灵，他都不会请他做执事。那么今天你看看，你跑到任何一个教堂里面去，我自己在过的这个教堂，曾经有过一个开大夜巴士的司机成为教会的执事。哎呀，我那时候很感动， 为什么呢？因为他的爱心，他的热心，他的各方面的东西，以后让他成为一个在这个弟兄姊妹中间可以服侍人的人，多好。但是以后我再没有看到这样的事情，我跑到任何一个教堂里面去，不是有钱的做长老，就是有地位的做执事，不然就是有学问的做什么。你看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要讲究的都是人层面的事情，那么在人层面没有能力，他怎么可以挑担这些事情呢？这些有钱的、有地位的、有学问的，我不是说圣灵不会充满他们，我也不是说神的灵不会高他们，但是真正我在读圣经的时候，在比例上面来讲，到底是有钱有势有学问的人更能够被神用呢，还是那些真正谦卑的、愿意寻求神主面的更会被神使用呢？今天只有看到一个现象，看到一个什么现象呢？就是耶稣来到世界上没钱没地位没学问，人家讲的这个人没有读过，这个人没有学过，怎么会懂呢？我们就发现今天真正蛮有圣灵的能力，被圣灵降临在他身上，而且怎么样，神用膏来膏他，有一个目的，因为拣选了一些人是要传福音给贫穷的人，拣选一些人让他们有能力怎么样，可以报告被掳的得释放。今天多少人被掳啊，被情欲所掳啊，被享受所掳，被豆腐所掳，被眼目所掳，今天有多少人可以这样的有把握，因为他自己已经被主释放，他就可以来报告这样被释放的信息呢？还有什么样的，还有说是瞎眼的得看见，今天有多少人看得见吗？他看见的是怎么样赚钱，他看得见的是怎么样得学位，他看得见的是怎么样在基督教界里面一步步可以爬到一个执事长老的位置上，怎么样可以爬到一个被人家按立做牧师的这样的一条的路上，他看得见主的心意吗？看得见自己现在生命的光景吗？看得见整个时代人类的结局吗？一个眼睛瞎的人怎么能够领其他眼睛瞎的人呢？所以耶稣在试验的时候，瞎眼领瞎眼，到最后统统摔在沟里面。求主怜悯我们，这是一个真真实实的，耶稣说今天这经要应验在你们的耳中，耶稣意思就是我就是圣经里面以赛亚书所启示的所预言的那一位。今天我们要侍奉神，看看我们的侍奉是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吗？看看我们的侍奉，我们真的是报告这个被掳的得释放吗？我们真的能够让那些瞎眼的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吗？我们常常是站在压制人的这一方，我们很少是把福音传给人，让那些被压制的可以得自由。求主怜悯我们，我们不要高举我们所做的，我们说什么呢？我们按照圣经里面的启示来看看，我们所做的，我们所讲的，我们所行的，到底能够被神来背书吗？求主怜悯我们。最后我要讲的一点是什么呢？最后我要讲的一点是，先知为什么在自己的家乡是没有办法被人悦纳的？而且这边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说，因为他从小长在这群人当中，人是用他的肉眼看见的来断定了他。等到有一天他成为先知也好，他成为上帝所用的人也好，神用他已经超越了他肉身过去所有的一切。今天有多少人还是用过去的眼光看某一个人，这个人个性是这样，这个人脾气是这样，对不对？比如说有三年五年没有看到他了，对不对？怎么样呢？因为在他的观念里面，从前这个人在他们中间还这个样子，以后怎么样呢？以后再一次见面的什么呢？还是五年前这个观念？不不不，你要好好看一看他到底有没有被神扭转，他到底有没有被上帝翻转。我们也可以碰到一些人，原谅我，我真的不愿意用我用过去认识他的那种 那种光景来看他的现在，我要再跟他相处一段时间，到最后发现，哎呀，他还是过去的那个人，真的为他可惜。为什么呢？因为这一段人生的岁月，怎么没有让上帝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有工作呢？但是假如说有一天过了二三十年以后，对不对？一碰到你从前的朋友，你从前朋友跟你相处一段时间，没有相处一段时间，一碰到的时候，别人脑海里你就是这样一个人，不能怪他。但是相处一段时间以后怎么样呢？当他发现说，哎呀，你已经不是我过去的认识那个人了。那么至少怎么样？不信主的人，至少社会的阅历让他成熟。一个真正信主的人怎么感谢主？他让上帝在他生命里面有工作，以至于怎么样？以至于开始不一样了，不是这样吗？但是你看看一个人，他可以外面的修养不一样，但他的本质怎么改变呢？相处久了，狐狸尾巴就露出来。真的求主怜悯我们。我们不是用过去跟人相处过的那一个观念来跟人相处。有的时候你知道吗，弟兄姊妹，我讲一个，一个是跟你很熟的人，大家一起初中高中一起上来的人，对不对？以后等到一段岁月以后回过头来碰到你。我们现在刚好是相反，我们刚好是什么相反呢？我们今天在教堂的里面，我们跟教堂里面人相处，都在教堂里面那么碰一下，对不对？他真是这样吗？你根本没有办法知道。大家只要住在一起三个月，你就知道了什么是什么。弟兄姊妹，不管我们相处过以后知道这个人是什么那个人是什么的时候，我们心里面仍然要相信上帝借着圣灵可以在人生命里面做工。他今天是这样，很可能下一分钟就不一样。为什么呢？圣灵领导他，感动他，让他看见自己的光景，愿意悔改，愿意依靠主，他慢慢慢慢开始愿意让上帝在他生命里面工作，他又就会不一样。我们不能老是用我们的肉眼观察到人的光景就去断定他一辈子就是这样。那这样呢，我们犯的错就跟什么呢？就跟拿撒勒人犯的错一样。哎，他不是约瑟的儿子吗？对，他是约瑟的儿子，但是圣灵的能力在他身上，神的高高他，是不是？让他可以开始跟你们小时候看到的不一样。他不但是约瑟的儿子，他还是神的儿子。今天我们常常用我们的肉眼，用我们的肉体体会的许多的东西成为我们判断人一切的标准，我们还很自豪，对不对？我们等到我们去论断别人，或者我们去评判别人的时候，我们以为我们看的都对。我就想到保罗讲那句话，属肉体的你很容易看得出来，他下你讲什么话他会生气，你讲什么话他会高兴，你马上会知道了。但是很稀奇，什么一个真正属灵的人，别人就看不透他。为什么呢？因为他已经脱离了跟你肉体一样反应的光景，你没有办法去了解他。求主怜悯我们，让我们不至于成为像拿撒勒这样的乡亲来看耶稣的眼光，来看我们周围的弟兄姊妹。我们一起低头祷告。